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的第六部分，商健牧养同行的实践的个案。今天是第十九课，我们讨论的个案是有关于教会与有身体残障者同行。在这个课程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看商健牧养的课题。你会留意到这个部分的大标题当中，牧养同行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课程中神学和诗经部分想大处的重点。基督信仰的牧养并非单向的教导与帮助，而是进入一个彼此同行的旅程。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需要被牧养，无论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残疾或者是壮健，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需要跟从灵魂大牧人的小羊。不过正如耶稣吩咐彼得去喂养他的羊，我们都会被神差派去成为其他人的帮助。但是要帮助其他人在他的软弱当中转向神，我们就必须要坦然地面对自己生命中有破损、软弱和残疾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学习接受他人的牧养，甚至反过来得到我们认为比较软弱的肢体的提醒、帮助和建立。唯有从这个同行、互动、互相帮助、彼此建立的乡道去看商健牧养同行，我们才真正可以避免因为自己表面的健壮而错误地将自己当作完美无损。因为这样的想法就等于把自己当作上帝。另一方面，病患残疾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避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轻忽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神也可以执着我们为他人带来生命的祝福和启迪。在第六部分的课堂里面，我们会借着以下几方面的牧养同行实践个案，一同探讨神如何在教会群体中借着商健同行彰显他的医治与救赎。今天是第十九课，我们会看教会与有身体残障者同行。第二十课我们会谈谈教会与有视力、听力障碍者同行的例子。第二十一课我们会看看教会与有学习障碍、智力障碍的人士同行。然后二十二课会看教会与精神病患者同行的个案。二十三课我们会看看教会如何关顾医院里的病人。最后第二十四课将会是课程的总结。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例子。第一个个案 我们会看看回声谷商建福音协会是在香港建立的一个基督教机构。机构的目的和使命是服侍商建人士，让他们活出奉生的人生，以神的话语帮助商建人士在灵性、社交和情感上一起去成长。回声谷主要的牧养对象是肢体伤残的人士，服侍的模式包括商建的团契和特别为肢体伤残人士建立的教会。在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到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神拣选了看似软弱的人去服侍他。回声谷的创办人之一林路德先生本身是一位伤残人士，他在1977年病发之后便失去了行动的能力，除了坐轮椅以外，他双手的运用也受到限制。他在1985年6月开始一个电话的服务热线，他自己的经历见证与他人分享，透过电话做辅导和福音的工作。当年这个电话的服务热线是崇正会救恩堂支持的拆船事工，得到了教会和热心的弟兄姐妹的支持。林路德先生形容他开始患病的日子实在是很难接受，因为他什么都失去了，工作、学业、行动能力等等，他的前途与理想也幻灭了。尤其令他痛苦的是社会人士的歧视他们的眼光，他连要坐计程车也遭到无情的拒载，令他心里面有无限的伤痛。在这种痛苦绝望当中，神的同在却显得特别的真实。路德弟兄下了决心要将这个永恒的生命带给与他相同遭遇的伤残朋友。他在电话的热线的回复和来信的回复当中接触了很多的伤残朋友，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他们有多方面的需要，他们有心灵的挣扎，有实际上的需要。路德也成为他们认识基督的桥梁，引导他们借着祷告来到父神的面前。路德弟兄形容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一个流泪谷，但神叫这个流泪谷变成了泉源之地。他的期盼是神使用回声谷的工作，借着与伤残朋友的同行，让回声谷也变回泉源之地，并且听到欢呼受隔回音的声音，将荣耀归给父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路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效法坛子的四个朋友，他们为身体残障者开路。回声谷的服事让人想起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坛子的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为他开路，让他可以接近耶稣。回声谷也同样为身体残障者开路，让他们可以参与崇拜与团契的活动。回声谷的服事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为参与者安排可以让轮椅进入的聚会场地，并且安排适当的交通。得到多间教会的支持， 回声谷在香港十个区当中借用了教会的场地，开办商建团契，并且为参加者安排可以供轮椅人士使用的富康巴士，由参加者的居住的地方接送到教会的场地。参加者可以自己选择在什么地方去聚会。回声谷在各区也有弟兄姐妹做义工，帮忙赏落富康巴士。这项服事当中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与配搭，参与的教会要肯开放场地供回声谷的使用，让教会成为接待所有人的地方，包括身体残障的朋友。富康巴士的费用由一般热心的弟兄姐妹向机构做出奉献。在路德弟兄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另一个课题，就是商建联婚的话题。商建联婚有何不能呢？其实这真正抗衡了追捧功利功能的文化。路德弟兄与四位姊妹商量了多年之后结婚，他分享有一个朋友这样直问他，为什么你啊路德，一个严重伤残的人要和一个正常人派托结婚呢？你不觉得会连累他吗？你太太要帮你做所有的家务，除了服侍你，他还要出外上班去赚钱，而你就什么都帮不到他。路德反问这个朋友，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究竟你怎样看婚姻呢？如果你只是在计算对方和自己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可以给对方提供到什么好处或者是什么功能的话，那么你倒不如干脆请一个佣人更简单了。无论你是否同意路德和思慧对婚姻的看法，你不得不承认起码路德他没有歧视自己。是想想，如果你今天突然间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你是否会歧视自己呢？你会不会嫌弃自己呢？身体伤残的路德心灵却十分康健，他和思慧的婚姻示范如何以生命抗衡追逢功能功利的文化，享受真正无障碍的爱情。四位姊妹分享，当年支持他们与他们同行的大部分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群体的拥抱同行当中，他们享受了接近30年的美满的婚姻，同心侍奉，在生活中彼此支持，直到路德于2019年安息主怀。或许我们可以俯心自问，如果四位是我的女儿，我会赞成他们的婚事吗？女儿嫁给一个坐轮椅的男孩，是否一定就没有幸福呢？我会不会以他们为荣呢？我的信仰有没有改变我对于何谓有福、何谓荣耀的观念呢？接着我们看看，有文化与艺术的元素可以建立对等的沟通平台。回心谷的服饰当中有不少文化与艺术的元素，让参加者活出更丰盛的生活。例如有福音乐曲的小组，有商建的赞美操，还有轮椅的舞蹈。 视觉医术、步道分享等等。虽然坐轮椅或者是行动不便，但是医术没有界限，这些充满创意和美感的活动让伤健人士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他人沟通。这种活动也提供了伤健共融的平台，借着一同参与，增进彼此的连结，让彼此的认识跨越了健康与残疾的区分。借着一同参与分享，发现大家相同的地方可能比不同的地方还要多。我们也留意到可以有待冲破的障碍，就是为残疾人士提供神学训练的机会。林路德弟兄由开始侍奉的初期就十分希望有机会念神学，但由于身体的机能与学历的限制，一直没有机会正式接受神学的训练。当然这并没有阻碍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我相信如果神学的学习群体当中有好像路德弟兄的成员，一定会对神学的思考与反省带来更大的更新与转化。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个案，就是方舟之家教会，是香港基督教宣道会沙田堂的分堂。香港宣道会方舟之家于1996年由沙田宣道会与突破机构联合成立，目标是成为伤健一家的教会。当中的伤残人士主要来自教会附近一所慈氏护养院。我们看到当中是带着爱的使命成立教会。当年教会成立方舟使命团，一般开方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在突破青年村开始与伤残人士一同崇拜，并且开展主日学、团契、小组、义工的训练、福音的工作等等。牧者与弟兄姐妹带着爱的使命定义与社会中被忽略的一群残障人士连结，成为他们的家人。方舟之家教会群体中称呼健康的弟兄姐妹为健羊，这是健康的羊。健羊会主动寻找服侍伤羊，伤残的羊。这种行动让福音不单单停留在宣讲的层面，是以努力和汗水实质的活出的福音。开荒时代的牧者瞿玉琴牧师他分享，吸引伤羊来方舟的是上帝福音的大能和大爱，这着健羊表达出来。他们不怕劳苦，不希望有回报的真情真爱打动了伤残人士的心。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要成立伤健共融的教会，场地和设施的配合十分重要。身体残障的朋友很可能需要坐轮椅或者用辅助的行动工具。以方舟教会为例，车辆可以直接的达到教会场地，有地方可以提供停泊和赏落。下车之后进入教会的场地没有楼梯拦阻，礼堂也比较宽阔，也有适合伤残人士使用的洗手间，洗手间里面又有足够的空间方便轮椅转动，要安装扶手方便由轮椅转到坐侧。 洗手盘和镜子的位置，要留意到轮椅人士的情况。有关公共地方要为坐轮椅人士提供的设施，国际上是有标准可以参考的。不同的地方会定下法律去规定公共地方在建筑上或者是设施上怎么样遵照这些标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区域里面，人们大多数都不会因为几个擅长的人士而牺牲可以用的空间，或者投放资源做出恶爱的装置。但教会作为一个有爱心的群体，可以考虑成为先道。就算没有在所有方面完全的配合得到，但是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对伤残人士一点贴心的安排，真正是以行动表达教会欢迎所有的人，接待所有人。教会也可以重新检视各种程序的安排是否方便坐轮椅的人参与，特别是圣餐的安排。由于圣餐礼仪本身是象征基督为教会擘开身体，让我们借着它彼此连结，故此所有人可以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圣餐礼仪，是有十分重要的象征的意义。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坐轮椅的人士在我们当中，但不要忘记，当我们年纪渐渐地长大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去为他人解决的问题，到时候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障碍了。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侍奉人员的训练。方舟之家为每一位参与服事的建娘提供一些基本的训练，例如教导他们学习安全的推轮椅、喂食、协助伤员去厕所等等，就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这是基本的技巧，不单只在协助伤员参与教会的时候有用，当方舟之家举行集体的活动的时候就更加大派用场了。另一方面是沟通的训练。除了身体残障之外，方舟之家的伤员由于种种的因素，可能在言语沟通方面也会有问题。牧者和弟兄姐妹都会很有耐心的了解每一个人沟通的方法和模式，有需要的话会与院舍的职员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沟通，做深入的了解。对于长期住院的伤残人士，他们有些已经上了年纪，自己的家人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常常来探望他或者是照顾他，方舟之家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他们的亲人一样，每个星期都会在崇拜中见面，有交流互动，有彼此的带导。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聚会时间以外的关心和牧养。方舟之家的牧者会在聚会时间以外经常的探访住在原始的伤养，与他们谈话，聆听他们的苦与乐。一方面是安慰鼓励他们，另一方面是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他们在生活的各种场景当中学习信靠跟随主耶稣，明白和顺服上帝的心意。最重要的是与他们一同祈祷，让他们学习借着圣灵的引导得到随时随在的帮助。在照顾身体残障人士的同时， 我们也要留意照顾者的需要。牧者也不应该忘记建羊的需要。弟兄姐妹，每天工作可能已经十分之忙碌，在方舟之家也有各方面的付出，他们身心灵的状态也需要关注。方舟之家着重对弟兄姐妹的灵命培育，借着默想祈祷带动弟兄姐妹在行动的同时，将心意向上主敞开，在付出的同时也领受从上而来的恩典与力量。我们总结一下以上两个个案的服事模式，分别是以机构和堂会为中心。虽然牧养事工的内容与方向是各有不同，但出发点都是回应身体残障者独特的处境。参与服事的牧者和弟兄姐妹都流露出基督跨越障碍的怜悯与关爱。在两个个案当中，主要带领服事的人分别是有残障的路德和一般健康的信徒。我选择分享这两个个案，目的是要宽阔弟兄姐妹的想象空间，按着神给个人的感动，让自己的能力与限制都交托与上主使用，凭着神赐予的能力和机会冲破记住障碍的框架，让教会成为医治的群体，尊重和接待身体残障的群体，身体力行的以爱心彼此服侍，将福音展现出来，借着祷告敬拜与行动，让伤健群体一同经历上主的同在与医治。我们今天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与有身体障碍者同行，希望这些例子能启发你的思考和想象，在你独特的处境当中与群体一同尝试，用适合你们的方式尝试为身体残障的邻舍和朋友开路，让他们也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让教会成为欢迎他们的群体。我们下一课的课题是教会与有视力听力障碍者同行的例子。我们到时候见，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不要不要